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7月27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说，不期待美中贸易谈判会出现突破。白邦瑞说，特朗普不将中国视为敌人，但将会压制中国成为世界的领袖。特朗普说，等他胜选，中国马上就会签署贸易协议。特朗普另外在星期五向世界贸易组织施压，要求阻止令到中国和其他经济体在全球贸易规则之下，因为自称是发展中国家而享受宽松的待遇。中国批准从俄罗斯入口小麦和大豆。特朗普亦都说，苹果不会任何获得到关税的豁免。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贸易代表团计划下个礼拜一启程前往中国进行美中贸易新一轮谈判。这个将会是美中两国上个月同意重启贸易谈判之后的首轮会谈。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说，不期待谈判会出现突破。库德洛7月26号接受 CNBC 电视台采访时说，我不期待有任何的大协议，同我们的谈判代表谈过之后，我想他们是要去重设谈判舞台，并且希望回到五月时候的谈判进度。库德洛同时指出，美中需要通过谈判来解决知识产权盗窃和强制性技术转让等关键性的结构问题，才会有希望达成贸易协议。他说，我们情况很好，目前还未有协议，但还有结构性的议题，例如是知识产权盗窃、网络干预、贸易以及非贸易壁垒等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中国问题顾问之一白邦瑞日前表示，特朗普不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敌人，但将会力求阻止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袖。90多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前政府官员在7月3号在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对特朗普政府下的美中关系恶化表示担忧。白邦瑞这个星期7月25号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说，特朗普总统并没有将中国视为敌人。他说，很多政策可以引起中国不满或者愤怒，但特朗普总统并没有选择去采取行动去执行这些政策。他说，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就是例证之一，譬如在 F-16V 战机的出售案，尽管美台之间达成重要共识，美国行政部门有望在这个月底将这个军售案通告国会，但是特朗普是否最终批准，态度并不明朗。白邦瑞说，特朗普并没有通过很多保守派希望的那种方式对台湾进行说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一将会启程前往中国上海进行第12轮的美中贸易谈判。在谈判前夕，特朗普总统星期五下午4点在椭圆形办公室表示，中国可能会说，我们等一等，等14至15个月，等大选结束，当我胜选，他们马上就会签署协议。跟住特朗普总统话，佢并唔在乎协议系咪会签署，因为而家美国正从中国收取几百亿美元嘅关税，而受到中国针对嘅美国农场主亦都正喺度领取美国政府发放嘅160亿美元嘅补贴，所以佢哋亦都好高兴。同时，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唔预期下个礼拜嘅贸易谈判会有好大嘅进展。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向世界贸易组织施压，要求阻止让中国和其他经济体在全球贸易规则下因自称发展中国家而享受宽松的待遇。在一份备忘录中，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如果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表明他们不需要优惠待遇，那就要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令到世贸组织阻止他们自称为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被认为仲未有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竞争的实力，佢哋有更多时间开放经济，有更多嘅余地去补贴出口，并且喺世贸组织嘅争端解决机制中占上优势。中国海关总署在星期五表示，中国已经批准从俄罗斯库尔干地区进口小麦，咁使到俄罗斯距离大幅增加粮食出口的目标又接近一步。中国海关总署在佢嘅网站上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仲批准了从俄罗斯各地进口大豆。随着中美贸易争端加剧，中国几乎停止了从美国入口大豆。中国曾经是美国大豆的最大买家，直到中国去年对美国大豆征收了 25% 的关税，来到回应美国对一系列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表示，苹果公司在中国生产的电脑零件不会得到任何关税豁免。苹果公司在中国生产的 Mac Pro 电脑零件将不会得到任何关税豁免，如果在美国制造，那就没有关税。特朗普在推文中是这样说的。美国之音联系苹果公司对此进行评论，截至到去截稿之前仲未得到回复。7月18号苹果公司写信给贸易代表办公室，要求豁免15个零件高达 25% 的关税，又包括了 Mac Pro 的电脑零件。苹果公司在信中说，关税将会降低苹果公司的全球竞争力，因为中国公司目前直接与苹果生产的产品进行竞争。特朗普在6月与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会面时讨论到贸易的问题。中国政府在最新版的国防政策报告中说，从多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国防开支都远远不及美国。美国官员和防务分析人士说，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星期三发表的新时代中国国防白皮书一开始就指责美国挑起和激化大国竞争，并且在这份长篇报告中多处指责美国的行为损害了中国和全球的安全环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警方首次拒批反送中光复元朗游行，发起人继续上街。针对星期日7月21号大批白衣人在元朗西铁站无差别袭击市民的事件，多名元朗居民先后向香港警方申请今日星期六7月27号发起光复元朗游行。警方以安全为理由反对两宗游行，是6月初反送中运动进入白热化阶段以来警方首次反对相关游行集会。首先申请光复元朗游行的元朗居民钟建平对警方反对他的申请表示强烈愤怒，声称星期六他会继续一个人游行，又质疑香港政府是否要在元朗实施宵禁。虽然警方反对两宗光复元朗游行申请，今日星期六仍然严阵以待应付有可能出现未经申请的游行以及冲突事件，元朗区内的气氛相当紧张，今日的情况引起高度关注。我们现在就接通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连线报道元朗的最新情况。是汤慧云你好。
是张富杰你好。
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呢？警方反对两宗原定今日星期六7月27号举行的光复元朗游行，今日的情况是怎样？有没有人继续游行呢？
是，咁其实呢今日呢就是有大批的人士呢是继续游行的。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朗业街和朗日路交界的一条行车天桥上面。目前呢这条行车天桥呢就是被封锁了的。咁有一些的防暴队呢在天桥上面做紧个防线。咁而我的前方呢是即是桥下低呢亦都是另外一队呢个防暴队的一个警方的防线来的。咁咧，而家咧，喺防我呢、這個防暴隊呢個警方防線嘅對面咧，係有一大班嘅示威者喺度。咁頭先咧，唔夠一分鐘之前咧，懷疑咧，唔知係咪放咗一次嘅示威者有向呢個嘅防暴警察咧，係投擲一個類似燃燒彈咁嘅物體嘅，有大量嘅白煙冒咗出嚟。咁警方而家咧係再度咧係警方向呢個示威者咧係發出緊一個嘅警告，就係、是、要求佢哋咧係盡快和平散去，否則咧可能會使用 用武力。咁其實咧就係喺今日咧，可能係有數以萬計嘅人咧，係即係自發咁樣行咗出嚟。咁睇到咧，其實成個嘅元朗最熱鬧嘅一個大馬路上邊咧，其實喺下晝三點零鐘左右咧，已經係咧逼滿曬人㗎啦，係開曬遮啊，逼滿曬人咁嘅情況。係咧據報道咧，好似話係。即係元朗開埠160年嚟以嚟咧，係即係從來未試過咁樣樣嘅一個即係人群即係遊行嘅人群係逼爆呢個嘅大馬路嘅情況。咁其實咧一路咧係去到四點鐘左右咧，都係相當之係和平嘅，都係睇到咧就係話有好多嘅市民咧係真係去到大馬路附近嘅一啲嘅即係老餅店啊嗰度咧係即係買老婆餅啊咁樣樣嘅，咁亦都有啲嘅即係戴住頭盔嘅一啲嘅遊行嘅人士咧就即係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就講咧就話其實佢哋今日行出嚟咧係希望咧係向上個星期日，即係7月21日，呢個嘅即係元朗西鐵站一個嘅白衣人即係無差別襲擊市民事件咧，係向呢個嘅白色恐怖咧係說不㗎。咁其實咧一路到四點零鐘左右咧，就即係喺一處嘅地方嗰度咧，就係其中一處嘅遊行路線上邊咧，好似就係有發生咗警民衝突啦。咁所以咧，其實四點零鐘咧，警方已經係施放第一個催淚彈。咁據報道咧，亦都有部分嘅催淚彈咧，可能係唔小心咧，係射咗上去一間老人院啦。亦都咧係期間都有催淚彈咧，係即係射中咗即係記者群，亦都有咧記者咧係即係中彈咧係受傷倒地啊咁樣樣嘅。咁其實咧都講翻咧，就係其實第一位即係針對呢個白衣人襲擊事件而申請呢個光復元朗遊行嘅呢個鐘建平咧，其實佢即係琴日就講啦，就話其實警方咧向佢嘅申請同埋四位即係元朗嘅年輕人嘅申請咧，都發出呢個反對通知書咧，其實係違反基本法咧保障香港人集會嘅自由。所以咧，其實佢係星期五嘅時候咧就話佢今日會自己一個人行。咁咧亦都睇到咧今日咧亦都係有好多嘅即係嚟自香港18區唔同地方嘅人咧，都係即係應該係響應咗啦，亦都係即係表示咧係要去即係向呢個白色恐怖說不咧，亦都睇到咧，所以元朗咧係呢個嘅遊行咧，可能係元朗有史以嚟最多嘅一次嚟嘅。張富傑嚇，
嗱咁今日元朗市面嘅情況又係點樣咧？有冇發生衝突嘅事件啊？
係咁，其實衝突嘅事件咧有好多次嘅，咁亦都係即係直至到而家係即係晚上差唔多係8:30嘅時間咧，咁已經即係已經係施放咗好多次嘅催淚彈，而我自己係即係喺即係大概係6:00-7:00咧，喺呢個即係西邊圍嗰度咧，都係目擊咗咧係好多次嘅施放催淚彈，咁同埋咧我自己本身亦都係即係俾一啲嘅催淚煙啊，係咁樣係即係即係聞到一個催淚煙啦，同埋身體係俾個催淚煙籠罩嘅時候咧，係感覺到咧係非常之刺熱同埋一個刺痛咁樣樣嘅。咁啊都目擊咧有即係示威者喺即係被呢個防暴警察圍捕嘅時候咧，係即係被制服咗壓喺地上邊就係被拘捕啊咁樣樣嘅。咁所以都係睇到其實即係除咗鐘建平佢係呼籲即係示威者呼籲咧即係話佢會自己一個人上街啦。其實就佢嘅意思就係話如果有人係想跟隨嘅話咧，可以即係用呢個買月餅啊咁樣等等啦。咁其實亦都睇到今日亦都係即係有啲嘅即係人士咧喺呢個嘅朗屏西鐵站出邊咧，就派傳單啦，就話係以呢個所謂嘅悼念即係日前呢個逝世嘅中國前總理李鵬咁嘅一個嘅即係所謂嘅理由啦。咁亦都係有好多即係睇到沿街上邊咧，亦都係有好多唔同嘅標語啦。其實都係呼籲示威者咧，其實即係如果要出嚟嘅話咧，最好就唔好動武，唔好入村啊咁樣樣。咁但係睇到咧依然咧係即係唔知邊一方面係首先即係發難啦。咁亦都係即係睇到 一整日嚟講咧，都有唔少嘅警民衝突嘅場面，亦都係即係我自己喺西邊圍嗰度，亦都係目睹好多次，即係警方係不斷施放催淚彈，係相當之密集咁樣樣嘅情況嘅。張富傑嚇，
咁由於鍾建平嘅光復元朗遊行申請嘅星期四被警方反對咗啦，咁另外四名嘅元朗居民星期五向警方申請另一個遊行路線，佢哋點解會提出咁樣嘅申請嘅咧？
係咁，其實呢四名嘅九十後嘅元朗居民咧，其實佢哋即係申請嘅遊行路線咧，就係話即係每一年嘅幾乎就係即係一啲嘅類似係即係媽祖誕啊咁樣樣元朗咧都會有呢啲咁樣樣，即係因為一啲嘅即係宗教祭祀儀式啊咁樣咧都會即係封路嘅一個嘅遊行路線嚟嘅，即係咁，但係佢哋就會認為咧呢一個嘅即係佢哋嘅建議應該係會比鍾建平建議嘅呢個嘅大馬路咧，可能會嚟得安全一啲。咁而就係佢哋即係喺作為呢、這個即係鍾建平嘅即係遊行路線嘅一個嘅後備方案嚟嘅。咁呢個後備方案就係一個元朗沿用嘅一個天后誕嘅巡遊路線嘅方向。咁佢哋係希望透過佢哋嘅申請咧，令到市民咧可以進行呢個合法嘅遊行。但係咧就好不幸咧，佢哋嘅申請其實咧都係喺星期五晚咧係被否決咗。而其中一位申請人 Matthew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就表示，警方反對鍾建平嘅遊行申請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遊行人士可能會同村民發生暴力衝突，對在場人士咧係構成危險。佢反問：就算警方係禁止呢次遊行，香港市民難道就會唔出嚟咩？Matthew 就認為，當香港市民喺冇警方不反對通知書嘅情況下，仍然走上街頭，佢相信咧情況係會更加混亂。佢強調今次嘅光復元朗遊行已經由過去嘅反送中嘅政治事件提升到人嘅良知嘅問題。聽下 Matthew 佢點樣講啊？
咁今次嘅遊行咧，其實由過往嘅一個政治事件咧，已經升華到係一個人嘅良知嘅問題啦。咁當我哋喺電視直播見到一群白衫嘅人士無差別咁樣攻擊一啲在場人士，當中包括咗一啲嘅議員啦、記者、大肚婆，仲有好多只係路過嘅街坊。咁其實我哋好憤怒、好憤慨，點解黑社會可以咁明目張膽？咁我相信咧，聽日咧依然肯行出嚟嘅香港市民咧，就係要為良知發聲，就係唔想向惡勢力低頭。咁我希望政府呢方面都可以好好諗下，點解香港會搞成今時今日咁嘅地步。
咁 Matthew 又表示，要解決今次嘅事件，唔係靠警方發出反對通知書或者譴責暴力，而係要一個肯聆聽市民訴求嘅政府。 Matthew 又表示，警方唔批出今日遊行嘅不反對通知書，一切嚴重嘅後果咧係要由警方負責㗎。張富傑，
咁最終警方亦都反對咗四名元朗居民嘅光復元朗遊行申請，佢哋會唔會繼續上街咧？會唔會覺得有恐懼啊？
係咁 ，Matthew 就表示佢係住喺元朗，所以今日咧就會到街上去睇下情況。佢又認為7月21日嘅襲擊途人嘅白衫人，好多都係圍村嘅村民或者係疑似黑社會嘅分子，唔應該退縮或者係向佢哋低頭。香港人一定要企出嚟為良知發聲。Matthew 又表示，7月21日嘅襲擊事件唔只係恐嚇，應該定義為恐襲，因為當晚係一班白衫嘅人攞住鐵通、木棍、藤條，冇差別咁樣去襲擊途人。佢認為從當日嘅情況去觀察，唔排除咧係有警黑勾結嘅可能性㗎。聽下 Matthew 再點樣講啊？
仲要其實當時好多證據見到，其實警方係依頭見到白衫嚟，嗰頭咧警方又先過嚟咁樣，即係一邊嚟一邊走咁樣。咁其實我覺得好多市民心裏邊都會覺得其實依單嘢其實可能係鄉黑。或者警黑係有合作嘅，咁變相咧，其實我諗其實好多香港市民嗰一夜都好震驚，都瞓唔著。
咁對於警方反對兩宗光復元朗遊行，前立法會議員楊國雄有啲咩睇法呢？
係咁，梁國雄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警方嘅做法係非常之醜陋。佢覺得警方係錯咗兩次，第一次咧就係冇保護平民嘅安全，第二次咧就係剝奪咗市民根據基本法享有嘅集會同埋示威嘅自由。聽下梁國雄點樣講啊？
我覺得非常之醜陋咯。你上個禮拜日，當香港嘅市民、元朗居民希望你保護佢安全嘅時候，你唔見人。咁到今日。隔咗都唔夠一個禮拜，當嗰啲市民因為受到呢一個類近恐怖主義嘅襲擊，而去舉行一個集會同埋遊行去表達佢哋嘅不滿嘅時候，你竟然間同我講就係話，我保障唔到你哋嘅安全，你哋唔好遊行。咁我覺得係錯兩次咯。
咁梁国雄又表示，警方今次嘅做法喺反送中运动自从六月初进入白热化阶段以嚟，前所未有嘅做法嚟噶，系继上个星期日，即系7月21日，要求民阵721反送中大游行缩短路线，更改游行终点。今次甚至系否决两个光复元朗游行嘅申请。佢话原本未必。他說他原本是未必參加今天的光復元朗遊行，而在警方反對之下反而更加要出去的。再聽下梁國雄怎樣說。
我覺得非常醜陋，你上個星期日當香港的市民元朗居民希望你保護安全的時候，你不見人，到今天隔了都不夠一個星期，當那些市民因為受到這個類近恐怖主義的襲擊而去舉行一個集會和遊行去表達他們的不滿的時候，你竟然跟我說就是說我保障不到你們的安全，你們不要遊行，那我覺得是錯兩次。
梁国雄又表示，他曾经是一个案例，故意咁样唔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而去游行，结果咧系被判有罪。不过法官表明，和平嘅集会咧系唔应该被重判噶。张富杰，
咁作为香港公务员之首嘅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喺琴日星期五就警方处理元朗袭击事件嘅处理手法向市民道歉，请你讲下张建宗嘅讲法啦。
系咁，7月21日，数百名嘅白衫人手持木棍、藤条等嘅武器喺元朗西铁站同埋附近嘅商场冇差别咁样袭击途人。事件发生咗之后，警方被质疑当晚迟迟未有派足够嘅警力到场制止白衫人行凶，甚至附近嘅警署落闸，999报案电话接唔通。好多嘅處理手法都被質疑咧係有所謂警黑勾結之嫌㗎，而張建宗就喺事發之後五日，即係星期五7月26日，喺遊行上訴委員會駁回鍾建平嘅光復元朗遊行上訴之前會見記者，表示7月21日晚有暴徒喺元朗襲擊手無寸鐵嘅市民，行為令人髮指。佢承認警方當晚嘅處理同市民嘅期望係有落差，明白市民對襲擊事件係感到非常之憤慨，要發聲去譴責。張建宗之後被問到警方不願意就這件事道歉，香港政府會不會願意向受傷的市民道歉，他回應說絕對會，又表示政府是責無旁貸，會接觸傷者，了解他們有什麼福利和經濟的需要。而再被追問會不會就元朗襲擊事件道歉的時候，張建宗就說警方都認為和市民的期望是有落差，他絕對是願意就處理手法向市民道歉。至於政府會不會調查警方在元朗事件是不是有失職，張建宗就表示警方應付近一個月以來經常出現的遊行示威，人手很緊張，他認為警隊相當克制，希望市民是體諒。而對於星期六元朗可能再出現的遊行，張建宗就表示衷心呼籲前往元朗的人要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去表達訴求，並且小心保護自己和旁人的安全，遠離任何暴力的行為，亦都千萬不要衝擊民居。為了香港的福祉，敬請在位的人士認真考慮是不是有能力帶領公務員，如果能力不足退位讓賢，對公務員和市民都是好事，香港警察只會為法治而戰。而警務處人事部星期五傍晚就向警員發短信，表示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和警隊管理層事前並不知道張建宗的言論，管理層會盡快代警隊四個職方協會約見張建宗，並且由警務處處長盧偉聰陪同是出席的。張富傑，
民主派如何回應張建宗的道歉呢？
是咁，7月21日被白衣人襲擊受傷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批評張建宗的道歉空洞無物，毫無誠意，全無回應市民的五大訴求，因此絕對不會接受。他說香港政府至今仍然是冥頑不靈，死不悔改，是無意解決香港當前的困局，以為透過由建制派組成的監警會取代獨立調查委員會就可以蒙混過關。他要求特首林鄭月娥、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和警務處處長盧偉聰立即問責下台， 林卓廷又表示，7月21号晚警方蓄意咁样纵容黑社会大规模同埋长时间咁样持械袭击平民，令到好多市民严重受伤同埋受惊，认为事件系属于恐怖袭击，人神共愤，相关嘅渎职警务管理人员已经触犯咗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政府應該馬上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事件和追究所有涉事人員的刑事責任。林卓廷又強調，香港市民要求香港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訴求是十分之清晰，重新監警會或者警察投訴課根本是自己人查自己人，不單止未能夠有效地監察警權的問題，更加是無法還原整件事件的真相。張建宗的說法是企圖蒙混過關的。張富傑，
林警方反對兩宗光復元朗遊行申請的主要理據是什麼呢？星期六在元朗區內有什麼特別布防？
是咁，元朗分區指揮官葉劍影喺遊行上訴委員會否決咗鍾建平嘅上訴之後呢，就表示警方是尊重香港市民和平集会和游行的权利，形容他自己是以复杂的心情去作艰难的决定。而剑影表示，警方罕有这样接获2000份反对今次光复元朗游行的意见，当中是包括13名元朗社区领袖和11间学校的校长的意见书。而剑影又表示，他们反对游行并不是元朗特别恶，而是担心元朗变成杀戮战场。他引述Telegram 群组和网上讨论区的留言截图，显示有网民声称要带刀，甚至扬言要烧村拆祠堂。由于游行人士的数目是无法估计，即使在不反对通知书加入了条件，义工和警方都难以保障所有人的安全。叶剑影又表示，警方在2008年至到今年6月一共是接获超过13000宗游行的通知，只有11次游行或者是集会是发了反对通知书，比例是不够0.1%。而上诉委员会基于公众安全和公共秩序认同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叶剑影否认因为向乡村势力跪低而反对游行。他呼吁公众在今日千祈不要到元朗参与游行活动，因为已经发出了反对通知书，今日如果出现游行会是未经批准的集结，参与者可能会是违法。而建制阵营的消息就表示，警方今日会出动4000名警力严阵以待，包括防暴警察去戒备，主力去分隔游行人士和村民两方的人马，如果有过激的行为，警方未必会即场拘捕，但是会用摄录机拍摄下来，日后再追究。而据记者在现场的观察，是看到有一些警员，有一些防暴警察怀疑都是有带备这个橡胶子弹的枪械的。至于今日有没有发射橡胶子弹，或者是好像上个星期那样去发射从来都没有公开过的海绵弹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的弹药或者火药呢，就要有待观察了。张富杰，
咁乡事派对于光复元朗游行都极力反对的，主要的原因是乜嘢？近日围村的气氛点样？
是咁，18乡事委员会主席程振明日前是去信元朗区指挥官李伟文，强烈反对警方向游行批出不反对通知书。程振明的信件是表示，网上流传有人会在星期六晚攻击南边围游行申请人钟建平。钟建平是港独组织港人自决的成员，曾经在2013年七一游行期间在冲击警方的防线而被控非法集结。最近每次反送中集会之后都会发生一些严重的冲击。基于这些理由，程振明咧就係表示，如果警方係批出咗不反对通知书嘅话，一切严重嘅后果咧将会全部由警方负责。而喺7月21号晚嘅白衣人冇差别袭击事件发生咗之后，有传媒係拍摄到一批嘅白衣人咧係走入南边围村，嗰条村咧因而咧就被针对，连日嚟咧係气氛紧张，村民担心咧会被烧村报复嘅流言咧係四散。而南边围村嘅福德堂即係香港 封鎖，二樓同埋三樓嘅露台咧已經係圍封咗木板，亦都加裝咗啲嘅閉路電視，以防咧係有人投擲石頭同埋雜物咧去毀壞窗户。而村口嘅公眾停車場亦都貼出咗告示，就話咧今日會係全日關閉。有村民係強調，7月21日當晚嘅白衫暴徒根本唔係村民，如果遊行人士唔入村破壞，佢哋都唔會咧係主動，佢哋亦都唔會主動去挑釁遊行人士，否則咧只會係咧係保衞家園而自衞噶。都睇到咧今日元朗嘅市面咧，其實咧真係有90%嘅店鋪咧都係閂咗門咁樣樣噶，係亦都係即係事前咧係即係會擔心咧會即係遊行嘅時候咧係可能會發生一啲嘅衝突事件啊咁樣。其實元朗市區嘅店鋪啦，同埋大部分絕大部分嘅商場咧，其實都係咧提早閂門嘅咁嘅情況咧。據啲嘅即係元朗居民講咧，就算係即係以往嘅即係譬如去年嘅超強颱風山竹襲港嘅時候咧，都冇呢啲咁樣樣戒備嘅情況㗎。張富傑，
好，唔該曬。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英国新首相重申喺10月底必须脱欧。美国政府计划恢复翻死刑。特朗普总统话，危地马拉同美国签署一项协议，限制中美洲人喺美国寻求庇护。下面请听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英国新任首相约翰逊重申，无论情况点样，英国都必须在10月31日脱欧。由于欧盟已经拒绝重启脱欧谈判，约翰逊的表态增加了英国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之下脱欧的可能性。约翰逊说，前首相讲成的退出协议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必须重新谈判，但是欧盟方面拒绝重新谈判。分析人士说，英国国会陷入僵局，英国民众的意见亦都严重分歧，英国举行大选的可能性因此有所增加。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计划恢复翻死刑，并且在未来几个月内处决5名被判有谋杀罪的死刑犯。较早前美国的死刑已经中断了16年。死刑资讯中心说，联邦监狱中目前关押住65名的死囚。美国超过半数州都有死刑的法律。加州大学的一位法学教授说，联邦司法部星期四的宣布令人感到意外。这一位教授说，联邦政府并没有特别要求执行死刑，但联邦监狱中的死刑犯都有严重的杀人罪和伤害罪，而且陪审团都认为他们应该被处死，所以说司法部长没有理由去拒绝执行死刑。執行死刑會立即引發法庭的上訴，針對可能存在的死刑程序，或者針對那些面臨被處死的人，我認為司法部今日講過準備處死5名的死刑犯。美國總統特朗普說，危地馬拉和美國簽署一項協議，限制中美洲人在美國尋求庇護。特朗普星期五表示，該協議要求潛赴美國途中借到危地馬拉的人必須在危地馬拉境內而不是在美國邊境提出庇護申請。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特朗普星期五在橢圓形辦公室對記者說，之前美國和危地馬拉談了幾個月才達成相關的協議。特朗普說，這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協議將會使到人口走私犯破產。特朗普總統這個星期較早時候曾經威脅說，如果達不成協議的話，就會對危地馬拉徵收關稅。根據協議，為了逃避迫害而逃離薩爾瓦多和洪都拉斯的人將會被要求在通往墨西哥和美國的危地馬拉尋求庇護。古巴7月26日慶祝攻打蒙卡達軍營，亦就是古巴革命第一次軍事行動的66周年。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卡萊爾在慶祝活動上發表講話抨擊美國，他說，今日我要在古巴人民和全世界面前谴责美国政府以更挑衅的手段来阻止石油进入古巴。1953年7月26日，卡斯特罗兄弟率领100多人进攻蒙达卡军营，这次行动以失败告终，但成为古巴共产主义革命的开始，直到1959年卡斯特罗夺取政权。 西维吉尼亚州民主党国会参议员曼钦向中国国有能源公司在他的代表州的巨额投资发出警告。早在2017年中国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投衔公司简称国家能源集团和西维吉尼亚州是签署备忘录，而向该州的页岩气、电力和化工生产等专案投资837亿美元。有更多的美军人员因为和在加州南部偷渡人口行动有关而被收押。海军刑事调查局发言人星期五7月26号说，调查人员在圣迭戈大约79公里处的海军陆战队基地彭德尔顿营进行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带走了总共18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和一名海军士兵。海军刑事调查局和海军陆战队官员最初宣布在星期四的大规模逮捕行动中收押了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第五团第一营的16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海军陆战队员奉命全营集合，当局然后展开逮捕行动。我亦都是运动揭露了有权有势的公众人物怎样相对弱势的人进行性骚扰，但在美国的国际学生又怎样应对校园性骚扰问题却被低估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留学中国特权多多，前赴美国读书道路荆棘。在中国留学的外国学生近来屡次成为舆论的焦点。在校方为外国留学生提供特殊待遇，留学生学术质量受质疑，留学生与当地执法人员冲突等一系列事件的压力之下，中国教育部表示会对违规违纪的留学生严肃处理，并推动留学生和中国学生的管理服务统一化。不过对于能否落实以及怎样去落实，亦都存在着质疑的声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7月20号，中国教育部在他的官方网站上发布文章，以一名没有公布姓名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司负责人回答记者提问的方式，指出中国高校需要注重外国留学生质量，并对来华留学生进行中国法律法规、校规校纪与安全教育。这位负责人表示，绝对不纵容姑息涉嫌违法犯罪的学生，要对外国留学生和中国学生进行趋同化管理。在教育部进行此番表态前，中国山东大学为外国留学生招募以异性中国学生居多的学伴制度遭到网友披露和炮轰，引发舆论对外国留学生在中国各高校享受特权的批判。一些网友表示，外国留学生在中国享有比本地学生更多的优待是一个大家都了解的事实，留学生可以享受特殊的奖学金、更舒适的宿舍居住条件、更加宽松的考核制度等，都令人明显感到中国教育系统中的不平等。根据中国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共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492000名留学生在中国1004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学习，而在2012年留学生人数是328000，规模迅速扩大，其中很多是非洲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而同时中国政府对外国留学生的经济资助亦大幅提高。教育部公布的2018年度决算中显示，教育部在来华留学教育一项支出达到33.84亿元，这项支出在2018年是15.5亿元。政府奖学金中还专门设立了丝绸之路奖学金，而学校给中国学生提供的奖学金名额以及数额都低于留学生。美国华裔的陈旭飞现在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大三的学生，他获得全额政府奖学金，学费全免之外，每个月还有2500元的生活费。他对美国之音说，在入学的时候他就了解到学校是鼓励外国留学生申请政府奖学金。清华大学的宿舍一般是4个人一间，而外国留学生则最多是2个人一间，并采用酒店式管理的模式。不过陈旭飞说，住宿费需要自己支付，这个比普通宿舍费高出很多。他说他确实感受到学校在对待中国学生以及外国留学生时是有差别，不过有一些是出于留学 生入学前教育背景的不同而做出的调整，例如外国留学生不需要上政治课，因此要收的学分比中国学生要少一些。在他所在的学系，这一届大约有40名留学生，他们基本占据专业课成绩倒数40名，但是授课老师对他们会有一定程度的谅解，较少出现挂科的情况。虽然学术方面亦存有一些标准上的放松，但是他认为清华大学并没有出现过分宽容或者优待外国留学生的情况。很多网民呼吁应该中外学生一视同仁，反对留学生享有的超国民待遇。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中国教育部明确表示要推动中外学生的趋同化管理。不过教育部同时仲解释称，由于留学生在风俗习惯、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不能够等同化对待。中国社交媒体网站微博上的网友对教育部的表态普遍表示欢迎，但是对于政策能否得到有效而准确的实施，很多人持怀疑态度，并要求政府出台明确的标准。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本科的吴同学来自广东，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广东省的重点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标准比本地学生宽松很多。提高外国留学生的比例意义在哪里呢？对学校、对国家是否有好处？对当地的人来讲，好处在哪里？作为一个学术机构，应该按照学术水平来决定招什么学生，不招什么学生。不过在中国学习生活了两年的华裔陈玉飞说，他亲身体验到国际教育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的国际化还远低于美国，因此增加与外国人接触和了解的机会对于中国人来讲是十分必要。而他认为，中国高难度的基础教育以及复杂的中文语言是外国人到中国留学需要面对的两大难题。他说，这两种因素加起来，中国对于外国人来讲将要求稍微放低一啲，理所当然，但系亦唔能够放得太低。据美国非政府组织国际教育协会最新数据统计，2017至2018学年度喺美国嘅国际留学生总计109万人次，而系中国学生最多，比例达到33%。不过对于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嚟讲，大部分情况下佢哋需要面临嘅审核标准系与美国学生一样，可以申请嘅经济资助亦受到限制，远比唔上美国当地嘅学生。纽约大学国际学生中，中国留学生人数居首，超过5000人。该校国际服务部助理副主席谢里夫·巴苏乌姆表示，他们招收国际学生的标准和美国学生是一致。他表示，学校会尽他所能为国际学生提供友好便利的学习环境，但是不会提供任何特权。他说，他不认为在美国学生和国际学生中实行不同标准是个好主意，因为如果你招收某个学生，你希望他们能够获得成功，所以他们不希望招收了GPA 低或者是 SAT 成绩不够的学生入校，他们不再继续坚持完成学业，所以他们希望确保他们都会成功。哥大的中国留学生吴同学表示，他在校园内的学习与生活各方面都与美国学生无差别。他表示，到美国留学是一个个人选择，美国学校对于招收学生的标准已经非常明确，如果选择出国留学，就是尽自己所能达到一项一项的标准。进入美国的学校，在入学之后，虽然有国际学生事务处，但是他们所做的亦就是留学生相关的事务，不存在任何特权一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在这一次的建国史话节目之中，我们向你讲述罗斯福成为美国总统后的100日里面所发生的事。罗斯福1933年3月的就职演说被千百万美国人带来了希望。这位新总统承诺要同摧毁美国经济的大萧条展开较量。就职仪式还未结束，罗斯福的政府就已经开始投入工作。当时美国新当选的总统是在3月而不是1月宣誓就职。当罗斯福和他的夫人埃利诺观看传统的就职典礼大游行时，他的助手已经开始工作。那一日，华盛顿的联邦政府大楼到好夜还灯火通明。 而且唔单止系嗰一晚，后来嘅好多个夜晚都系咁样。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政府官员当然有好多工作要做。罗小福喺上台后嘅三个月里边，大刀阔斧，干劲十足。佢喺呢短短嘅三个月里边，使国会通过嘅重要法案，比以往大部分总统喺整个任期内通过嘅重要法案仲多。今日大家将呢三个月称为罗斯福嘅百日新政。1933年3月5日系一个星期日，亦系罗斯福宣誓就职嘅第二日。罗斯福要求国会过几日召开特别会议，仲下令全国所有银行喺经济好转前关门停业。此外，罗斯福仲禁止向外国出口黄金。国会应罗斯福嘅要求喺星期四开会，通过呢位新总统提出嘅所有建议。参众两院用咗唔够8小时就通过罗斯福提出嘅严格嘅新银行法。当日罗斯福就喺法案上签字，使佢成为法律。第二日，亦就系星期五，罗斯福要求国会削减联邦政府开支。同样嘅，国会马上开会批准咗总统嘅要求。星期日晚，罗斯福通过广播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佢嗰个温暖而有力嘅声音传到千百万个美国家庭，俾人带嚟希望。大家觉得佢哋可以再次信任美国嘅银行同政治领导人。星期一，罗斯福要求国会立法允许销售啤酒同葡萄酒，并向销售者征税。当时美国全国是有禁酒令的，但是国会再一次同意罗斯福的要求。罗斯福成功通过一系列法案的事，令全国兴奋不已。人瞪大眼睛，惊讶地看着这位新总统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首都华盛顿一片繁忙景象，空气中都充满活力，就好似雷雨的时候天空一样，行雷闪电，气象万千。全国各地的人涌向华盛顿，要求政府支持他们的想法。成千上万的银行家来到这里，希望政府通过他们有利的法案。各个领域的专家亦纷纷为挽救经济出谋策划。来自英国、法国、巴西、智利、中国和很多其他国家的大使亦来到华盛顿，和罗斯福讨论经济与外交问题。成千上万名罗斯福所在的民主党的成员亦涌到华盛顿，想在新政府中找工作。美国人密切注视着华盛顿所发生的一切，并为他们所看到的感到高兴。他们选罗斯福就是为了能够有一个有所作为的政府，现在罗斯福没有令他们失望。需要新政府采取行动的一个最重要领域是农业。美国农民在大萧条中受到的冲击最大，他们的人均收入在3年中从每年162美元下降到只有48美元，农产品价格下降55%，农民的平均购买力下降超过一半，很多农民一年所赚的还不足以购买工具和种子。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农产品过剩。美国农民生产了太多的谷物、肉类和棉花，导致价格持续低迷。对生活在城市里面的农产品消费者来说，这个是好消息，但是对于生产这些农产品的农民来说，就是个灾难。罗斯福做了美国总统之后，雷厉风行的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人将他上任后的3个月称为百日新政。 他通过限制产量的办法来解决农业问题。政府对谷物征收一项新税，这个就是提高谷物价格，降低人对谷物的需求量。联邦政府给钱棉农，叫他们摧毁一些棉花地，同时政府还收购并杀死了500万只猪，减少市场肉类的供给量。这些做法看来很奇怪，有些美国人不明白为什么只有销毁一些食物才能够使人都有饭食，但是更多官员认识到这个是唯一可以限制农产品产量、提高农产品价格和挽救农民的办法。这项计划生效了，农业产量迅速下降。1933年和1934年炎热天气和很差的收成使谷物产量进一步下降，结果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的收入在4年中提高了50%。联邦政府还采取措施解决工业产量下降的问题。罗斯福宣誓就职时，美国工业产量在短短4年中已经下降了一半多，企业主只好降低成本，他们减薪裁员，但是这样做只能够使有钱消费的人越来越少，于是工业产量一降再降。罗斯福成立了全国复兴管理局，寻求与企业界的合作。很多企业主同意遵守，例如限制工人工作时间、提高工资、停止雇佣童工等规定，还同意改善工作环境并与工会合作。而同时罗斯福又成立了公共工程管理局，专门为失业工人创造就业岗位，叫他们去修建大坝、桥梁、河道和其他大型的公共设施。在货币政策上，罗斯福和国会决定美元不能够再与黄金价格挂钩。联邦政府采取的其他行动还包括通过房屋所有者法案，帮助很多美国人借钱还债，从而保住他们的房屋。还有就是通过银行保险法，使美国人不会再失去他们的银行储蓄。这项法律极大提高了公众对银行的信任。罗斯福同国会还成立了民间资源保护队，招募年轻人到农村去保护国家的自然资源。这些年轻人种植树木，改善国家公园的环境。他们还同农民一起发展种植技术，保护土壤，抵御风沙和雨水的侵袭。罗斯福最具创意的政府项目之一是改善美国南部田纳西州周围的环境。田纳西河流域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地区，那里的农民几乎没有电，树林里面树木稀少，经常有洪水。罗斯福和国会决定一个项目，将这些问题一起解决。新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修建大坝、清理河道、拓展森林、提供电力，成功地帮助这个地区的农民创造新的生活和希望。罗斯福政府头3个月的白日新政取得巨大成功。纽约时报一位记者形容说，从胡佛到罗斯福的过渡就好像从一匹行动迟缓的马一下改成坐飞机，突然之间整个国家都活动起来，各个地方都生气勃勃。记者弗雷德里克·艾伦曾经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罗斯福的做法与胡佛的做法截然不同。罗斯福的政策不是防御，而是进攻。罗斯福更愿意扩大政府职能， 大多数新法都是俾普通人谋福利，财富的创造亦不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同李华在大学校园里面就见到校园里面到处都张贴了选举传单。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flip flop 以及 wishy washy。
Hey 李华， Who do you support for class president？
我觉得 Gary Lawrence 做学生会主席应该是不错的，他看起来挺老实又勤力啊。
Gary Lawrence? But he flip-flops all of the time. One minute he's in favor of increasing campus security, and the next minute he's accusing the university of policing its students.
Flip-flop? 那是什么意思啊？你说他一时说要加强校园安全，一时又批评学校监管学生太严。诶， flip-flop 是不是即是反反复复的意思啊？
Something like that. Flip, F-L-I-P, flop, F-L-O-P, is a term that's often used in politics. It means that a particular person suddenly changes his or her position on an issue.
Oh, flip-flop, 经常用在政治方面，但是改变想法也都没什么错的。每个人都会有改变主意的时候啊。
That's true, but when someone flip-flops a lot, it makes him seem weak and indecisive.People will not think he's a good, strong leader.
咁係冇錯。如果一個人經常 flip-flop， 俾人嘅感覺就會覺得佢唔夠果斷，唔能夠做個好領袖。
If Gary flip-flops a lot, how could he be a good student leader?
冇錯。如果我哋因為 Gary 支持加強校園安全投咗佢一票，結果佢當選後又改變立場，咁就弊啦。
Exactly. I would feel as though I had voted for the wrong person.
冇错，咁真系选错人啦。诶，系啦 ，Larry。如果我话我赞成死刑，但系后来又改变立场反对死刑，咁样算唔算系 flip flop 啊
？That would definitely be flip flopping。
但系一啲政治人物经常咁样改变立场噶、哦。
That's true, but they also lose support when they do things like that. It's very negative to be accused of flip flopping in U.S. politics.
哦，好在我唔系咩政治人物，咁我就可以随时改变立场啦。
李华 ，What about Laura Wilson? Do you support her for class president, even though she flip-flops all of the time? I think she's so wishy-washy.
Laura Wilson 仲可以嘅，但系佢唔系经常改变立场咩？你仲话佢 wishy-washy， 咁有咩意思啊
？Wishy，W-I-S-H-Y。Washy, W-A-S-H-Y, is similar to flip-flop, but it's an adjective instead of a verb. To be wishy-washy is to be weak and indecisive.
原来 wishy-washy 的意思和 flip-flop 差不多，只不过它是个形容词。这样说 Larry, 我可不可以说一个经常改变主意的人好 wishy-washy?
Yes, I can also call you wishy-washy if you can't decide which candidate to support.
嘿、hey, ，我先至唔系 wishy washy， 我只系想仔细谂下，到底投边个嘅票啫。
I know, I'm just teasing you. Can you give me another example of wishy washy？
你要我举个例啊？有啦，我哋嘅朋友 Lisa 一直都决定唔到系咪应该同佢男朋友分手，佢啊就系标准嘅 wishy washy 咯。
Yes, you could call her wishy washy because she can't make a decision and act on it.
讲到做决定，我仲未决定系咪应该为下学期嘅一个会议写报告。如果要写，负担又好重，不过就会得到学术界嘅重视。我而家仲决定唔到啊。
Quit being wishy-washy and make a decision. If it's worth it, then it's worth it. If not, then forget about it.
你讲就容易咯，值得就值得，唔值得就算。我并唔想 wishy-washy， 就系唔想做错误嘅决定啫。
Sometimes you have to take the risk.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flip flop， 意思就系一个人经常改变立场，特别就系指嗰啲政治人物。第二个常用语咧就系 wishy washy， 就是形容一个人是很软弱，不够果断。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在听日星期日的节目里面，我们除了有时事经纬之外，亦都会有建国史话环节。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